好，我们今天《红楼梦》要讲到第67回。我们在《红楼梦》大概进入到64回、65回的时候，就可能特别建议大家注意两个人物的出现啊，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因为整个小说的主线转到了以这两个人为主。那么在66回，大家记得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尤三姐的自杀。那么在尤三姐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对她自己的生命还有梦想有要求的一个女子，她自己有一种自负。那么这种自负是说，我活着年轻貌美聪明，所以她有一个要求。我们看到尤三姐这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面使许多人怀念或者是感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里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尤三姐虽然是一个悲剧，最后她觉得我要的这个人，我要跟她在一起的这个唯一的这个人，那不能在一起，她就走向毁灭，结束了自己。所以当她在稳健自刎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宁为玉碎的某一种美啊呈现出来。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强调文学里面的某一种感动力量，是因为这个角色可能跟我们自己内在的内心世界有一部分有呼应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上一次一直提到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可能有两个自我，有一个自我是后来慢慢跟这个社会学会了更多的妥协啊，更多的圆融的相处。那这个部分虽然它是成熟了，我们称它为成熟或者懂事，跟社会没有冲突，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自我，可能是像尤三姐的，就是在对事情上有更严格的部分，或者对生命有更绝对的坚持的那个部分，在你自己的生命里你大概都知道曾经存在过，或者曾几何时它慢慢慢慢被磨损了。好，所以我讲的两个自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精神的分裂状态，而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都有一个想办法跟世俗妥协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坚持着不妥协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有可能同时并存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在现实里妥协的越多，那个其实梦想里面希望坚持的那个性格其实也特别感伤。所以因此你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再强调说像罗密欧朱丽叶这样的文学在西方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曾几何时有一个初恋可能是这样子去完成的，可是那个完成其实在现实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走那条路，所以因此在文学里你会有一种弥补。所以像日本的美学家出川白村一直强调说，美是一种苦闷的象征，艺术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就是你在现实里面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东西，可是文学或者艺术会帮你完成。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在读小说或者看电影一个戏剧的时候，你发现你掉泪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那个剧情，往往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被呼唤起来，就是你曾经有过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从现在的美学跟心理学上来讲，它是某一种弥补。这种弥补是说我在现实里面扮演的角色跟我在理想梦想里扮演的角色，它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因此尤三姐跟柳湘莲，我觉得是《红楼梦》里面使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会为他们落泪的角色。一个人为了生命里面最绝对的东西没有办法完成，走向毁灭自杀了，另外一个角色听到他最爱的人去世，觉得此生没有缘分，以后断发走向出家的这条路，这两个都是画面。我们会觉得在66回里尤三姐的自杀跟柳湘莲的出家构成非常美的一个画面，而这种画面对于青春里的年轻人其实是特别震动的，因为青春常常代表一个梦想的坚持，所以会使许多人感动。那《红楼梦》到67回的时候延续着这个结尾，讲到柳湘莲已经走了，所以消息传来很多人就很大的感伤，像薛姨妈。薛姨妈的出现是因为 我们知道在前面提到薛蟠，他的儿子薛蟠去做生意，做生意在路上碰到了强盗，碰到了土匪，最后柳湘莲就把土匪赶走，就救了薛蟠，所以他们就结为这种结拜的义兄弟。那么因为是结拜的义兄弟，所以薛姨妈就对柳湘莲就多了一份疼惜，多了一份关心，而且知道柳湘莲定了一门亲事是尤三姐，所以正在为她准备婚事，办嫁妆，弄了一个洞房，准备为她办婚事，就忽然传来新娘自杀了，新郎出家，所以那个薛姨妈在那边有点感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作者进入他了不起的长篇小说的写法，所谓的长篇小说就是照理讲我们通常一个写作者他抓到一个主线，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主线是尤二姐、尤三姐跟柳湘莲，他就沿着这个主线在走。可是等一下大家看六十七回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有一点惊讶，就是作者避开了尤三姐，也避开柳湘莲，开始去谈薛姨妈、薛蟠、薛宝钗、林黛玉、宝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六十七回特别感觉到长篇小说的了不起的地方，就长篇小说跟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往往可以很精简的围绕着一个主线就发展，甚至短篇到中篇啊，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些比较有名的这种例子或者个案啊，比如说像卡缪写的《异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从头到尾这个主线就在主角莫黑兽这个角色，莫鲁梭这个角色身上，他不太会岔出去，因为它是一个中篇小说。那我们看到长篇小说不可能这样的写法，因为长篇小说这样写它一定会变成很无趣很贫乏，因为有点像我们举了好几次例子，长篇小说很像织锦，所以它中间的线染色的不同的色的线是特别复杂的，如果我今天织一个单色绢啊，它是同色的，它比较容易，这是比较短篇小说跟中篇小说的写法。当你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你可能要有各种几百条线，这几百条线怎么去穿梭跟编织。《红楼梦》是目前许多人公认世界最伟大的一个长篇小说，因为它编织的线是最多的，甚至你拿来跟比如说俄罗斯很有名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相比，或者托尔斯泰其他的复活还是追踪一个人啊，这个卡丘萨或者是涅黑流岛夫公爵，他的线还是比较单一的。或者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很擅长写长篇小说啊，很奇怪，我们发现长篇小说常常是地方特别大的人会写出来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生态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的。当我去俄罗斯旅行的时候真的吓一跳，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那么远，因为远所以你觉得里面有一种耐心，有一种毅力，尤其在那个古代不是常常坐飞机的年代，它可以慢慢去编织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叫做气很长啊，气很长。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空间感，文学里的空间感跟一个现实里的空间感有时候有一种冥冥中的互通的东西。比如说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你会发现短篇小说非常的精彩，在1960年代以后出来几个非常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那他们以短篇小说很年轻的时候冒出头来，可当我们在等待他们在更成熟的年龄出大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往往长篇小说比较少，就相对讲起来弱，不是说没有。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时间上的长跟一个空间上的大会编织出一种丰富的生命的形态出来。像刚才提到俄罗斯的这个卡拉马祖夫兄弟们啊，这个作者是杜斯托耶夫斯基，我常常认为卡拉马祖夫兄弟是西方小说跟红楼梦常常会唯一拿来对比的，我觉得世界上两部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影响我最大的两部长篇小说。可是如果以卡拉马祖夫兄弟来跟红楼梦比较，卡拉马祖夫兄弟里面三个主要的兄弟串起来这个编织的线也还是没有红楼梦复杂，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并不因为我们作为汉字的阅读者跟华文的阅读者我们对它有偏爱或偏心，它的的确确放在世界小说里是一个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它的编织的这个复杂。那在六十七回看得非常明显，你可以看到它大胆的摆开尤二姐、尤三姐、柳湘莲不谈， 回过头来谈生活里面微不足道的薛蟠的故事、薛姨妈的故事、宝钗的故事，这个就称为编织。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买到一个很好的料子，这个料子是织锦，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有多少线。我们到土耳其的时候去参观那种织地毯的工厂，你可以看到一个昂贵的不得了的地毯，中间的那个经线跟纬线复杂到惊人的地步，隔两条经线要夹一个什么样的彩色进去，它是极其复杂，所以最后编织出来那个图案简直像天空的晚霞一样。那一个工人可能要花好长的十几年的时间去织那一个毯子，那《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啊？一个作者用他一生的经验，光最后写作修改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大小说，所以这个绝对是里面还包含了一种耐心啊，一种耐力，我去完成一个工作点点滴滴的这个组织的关系。所以因此如果在比较短促的对时间没有历史感、对空间没有辽阔感的文化当中，非常难出来大小说啊，非常难出来大小说。其实现在感觉到时间的大跟空间的大有时候也是一种观念跟心情。那我绝对不认为说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小的一个空间范围当中，它就一定心灵上小。可是如果说它怀抱着一个世界性的心灵，我们说世是古往今来，界是上下四方，你心灵当中有古往今来，有上下四方，这个地方不会小，就是它可以空间很小，可它心灵上可以很大啊。所以因此我会觉得有时候谈到这个部分，就希望《红楼梦》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改换我自己心灵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气很长，气很长就不会急，所以他知道有一天他还会把尤三姐这个东西再找出来。因为尤三姐之后已经死掉了，尤三姐有时候会用鬼魂出现，他并不是就消失了，他会变成大家怀念的对象，所以他就可以摆开，他知道这根线可能一段时间不会看到，因为它被盖在其他的线底下，可隔了很久这个线又会出来，这个才叫编织。就是注意一下，用《红楼梦》的方法去看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的线，而这些线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消失了，可是其实你越活得久，你可能到了中年以后发现很多的线，以前三十年前开过头的、二十年前开过头的线其实没有消失，什么时候会出来你会吓一跳，在你人生里面忽然扮演什么角色你也不知道，这个纵的线跟横的线它编织起你自己的生命情况出来。那我的意思说，生命不是一个这么单一的一根线在发展的啊，绝对不是这么单一的一根线。我们今天比较觉得遗憾的是，在比较通俗性的像连续剧啊或者综艺节目里，它的线都太简单啊，都太简单，所以因此它对那个人生的复杂性他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我们在现实里面看到所有人跟人的关系，因为他的短促跟功利性，功利的来源是因为你只看到当下的线，这个线一旦消失，你知道只要两个月下台就没有人要理你了，所以那个线就太简单。就是人生的线怎么会这么简单，人生的线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编织啊。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常常说一个社会越来越急功好利，那么这个急功好利是因为他不知道线是永远不会切断的，当你在人生里面碰到的线，那么它能够有很多的编织的感觉，这个生命跟生命之间牵连的这种感觉，一个社会的组织性它也非常复杂啊，也非常复杂。所以我想在《红楼梦》里面，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六十七回的这个写法，就薛姨妈在那边难过感叹说，怎么好端端的在帮一对年轻人准备婚事，结果女的死了，男的出家了，她正在难过的时候宝钗来了。你可以看到好清楚的宝钗的个性，宝钗听完妈妈的感叹，看妈妈落泪以后就说妈妈你也不要太悲伤了，所有的姻缘都是注定的，人世间有他自己冥冥中我们不知道的安排。你可以看到宝钗所有的反应全部从理性思维，她不激动， 那么不激动是说他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角跟他年龄差不多，发生了跟他生命里面完全不同的表现，他有一种冷静的这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好，不要误会置身事外一定是冷漠，不要认为冷漠一定是坏啊！因为读《红楼梦》最忌讳的是说，你觉得哎，这个人我很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我记得我们从第一回开始就跟大家谈到，《红楼梦》大概给我一个最大的生命的感慨是，到最后，你不敢随便判断你身边的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好或者不好，因为他有他生命存在的理由。所以宝钗看起来极其冷漠，你会觉得很奇怪。通常这个年龄的女孩，15岁左右。读到了罗密欧朱丽叶绝对是掉泪激动的，可他没有，他淡淡的说人生本来就有这个部分，然后跟妈妈说我们为他准备了婚事，我们对他已经尽心尽意，那么他们没有这样的缘分跟福分，妈妈也不要过分悲伤。这几句话不像一个15岁的女孩子讲出来的，可是说明了宝钗的个性，就宝钗觉得人生不要有太多余的情绪。好，我还是希望大家了解没有好坏的问题，就是他的个性很奇怪。有些人就是天生酷，那个酷其实很难解释，就是他觉得所有的事情就用理性去判断，因为他觉得你现在哭是多余的，死的已经死了，出家的也出家了，那你哭有什么用，你难过有什么用，他说不如好好回来想一下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他就提醒妈妈说，哥哥从南方回来了，薛蟠回来这么久，已经快半年了，然后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的人也没有请客请人家，也没有板凳感谢一下，在路上碰到土匪，这些人都担惊受怕的，而特别提醒妈妈说，这些人是我们家里面的长工，那么他们一辈子就是拿薪水的，拿薪水的人没有任何外快啊，也不能够随便有什么突发性的利润。所以宝钗就在建议他妈妈说，这样的人我们要对他们特别照顾，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应该要请请客安慰一下人家，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家族是今天等于是银行家，等于是皇商，就是中央银行有关的，所有皇家的东西都是他们采买的。可是你看到宝钗的懂事，就是15岁的女孩子觉得我们这个家族今天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可是底下的这些跟你有关的这些做公务的每个月按时拿薪水的人，你不安抚好你根本做不下去的啊！他们随便贪污一点踩你一脚你都受不了。所以这是宝钗的聪明，就是宝钗忽然从一个浪漫的悲剧爱情故事一转转变成一个现实里面怎么去处理事情，这个绝对就是宝钗的思维，就是宝钗头脑里的逻辑，就是觉得人生就是好好把当下的事情处理好，那你这样又哭又闹情绪有什么用。那薛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那这个四大家族今天能够争到在社会里面的一席之地绝对不是简单的，中间有这么多的线的牵连，那薛宝钗的爸爸又去世了，所以这个家务全部担在他身上，因为哥哥不成才，哥哥没有出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处处显示出作者照顾到宝钗，就是宝钗，宝钗一出场讲的话全部是宝钗的个性，如果是宝钗跟着哭宝钗跟着难过，绝对不是薛宝钗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比较同情的角度去了解，这个15岁的女孩子没有能力去发展她自己的感伤，因为家族的事业都在她肩膀上，她必须一肩挑起，所以她才会讲说，妈妈哥哥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哥哥都从南方做生意回来半年了，家里所有跟他出去做生意的人都没有慰劳，那你下次还要不要做生意。好，你看到很清楚，这个宝钗是从非常现实里面去考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成为四大家族不是那么简单的，底下有这么多的人，那你今天还不去照顾这个事。所以这个薛姨妈才被女儿提醒了，说哦，果然说我们要赶快处理这个事情，所以等到薛蟠进来的时候又对比出一个感觉。你会觉得薛蟠一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他就去追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男孩子也去追，就是那种 长不大的那个16岁，可是有一点玩世不恭，然后没有出息的那种纨绔子弟，大家其实都不喜欢薛蟠，都觉得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那种纨绔子弟，满口讲黄色笑话。可是67回，你看到薛蟠的可爱。薛蟠回来看到妈妈，看到妹妹大哭，就说我好不容易交到一个好朋友柳湘莲，她怎么出家了？然后为她定了一个一门亲事，这个尤三姐觉得是天设地设的一对，怎么尤三姐又自杀了？她就难过的不了，在那边哭。你看到跟宝钗反应完全不同，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薛蟠比宝钗更多一点感性的东西。就是那种人的柔软啊，人的温暖的东西，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可是宝钗是绝对冷的。可是我刚才已经解释，温暖跟冷漠也只是人生的两个现象，本身可能并没有好跟不好的问题。世界上都是薛蟠这样的人，大概也垮了；可世界上都是宝钗这样的人，也蛮可怕。所以这就叫编织啊，作者在编织，作者让你看到生命没有绝对的好坏。同胞兄妹啊，薛宝钗跟薛蟠是同胞兄妹，个性这么不一样。我们通常都会喜欢宝钗，都不会喜欢薛蟠。可是在67回里非常明显的看到，薛蟠绝对有薛蟠的可爱啊，薛蟠的那种人性上流露出来的天真跟无邪不功利的那个部分，跟宝钗流露出来的厉害跟精明，刚好是决然的一种划分。所以这里面当然注定着宝钗最对她自己的生命选择，刚才讲说她决定她的生命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快乐与不快乐的表现，她觉得那个情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也会发现宝钗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是一个成功者，我相信她今天活在我们的社会一样是一个成功者，因为她冷静，她所有的事情别人在那边叫来叫去哭来哭去的时候，她都在冷静的思考什么是最有利的方式去做啊，也注意一下这个有利也不完全是自私，他是从自己的利益慢慢扩大到人的利益。比如说他会提醒他妈妈说，跟哥哥一起做生意的这批人，如果你再不慰劳，这些人都会反叛，所以你要怎么样照顾好。所以这个利益是从他自己薛家的利益扩大到他底下的所有员工的利益，他是可以扩大的，只是他的哲学不太一样。他会觉得这个时候为了一个自杀的女孩子跟一个出家的男孩子在那边哭来哭去，他觉得没有意义。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编织多么细心啊，多么细心。那薛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胸无点墨，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妹妹一讲以后他就转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薛家这个家族的真正的主宰者其实是宝钗，不是妈妈也不是哥哥。我们都觉得长辈会比晚辈更具备一种持家的能力，可是不一定。我们都觉得男性比女性更具备持家的能力，在《红楼梦》一一被推翻。真正薛家的掌管者，这个时候已经是15岁，不到16岁的宝钗，啊，他安排这样的事，所以薛蟠受到这个妹妹的说服，就觉得说：“哎呀，不是你提醒。”我真的是糟糕了，就是回来快半年了，东西都没有处理，事情都没有处理。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处理事情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薛蟠就是因为从小爸爸去世，妈妈太宠他，所以这个哥哥反而没有任何担当的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因果。好，我的因果是说，有时候你在指责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什么都没有能力担当事情的时候，我想还是先检讨一下，说我有没有给他试验的机会。记不记得上次薛蟠要去做生意前，那个薛姨妈说，你怎么可能做生意，你一辈子就在我身边，你这样拿了这些钱出去不是就撂在水里。就是薛宝钗又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薛宝钗说，妈妈你不给哥哥机会出去，他永远学不到，你就把这个钱当成是一个实验，就是他把这个银子全部花了也就花了，可是这个钱是要花的。好，你看到薛宝钗的个性就是说，其实这个哥哥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学无术玩世不恭，是因为妈妈也要负责，因为妈妈从来不给他机会。孩子你不给他机会去实验，他永远学不到东西，所以一走出去碰到土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可是在家里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土匪，因为旁边都是保护他的人。我们记得前面薛蟠打死了人他就走了，然后自然有人去料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家族名字一放到法院，大家就说，哦，薛家那就算了。所以他怎么学习到成长，他怎么学习到他要跟社会之间对话，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因为这个哥哥太不成才，老是惹事，结果又训练出妹妹很厉害很能干。所以刚才讲因果就是如此，就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奇怪的因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别人都很难解释说，哎呦，这两个人真是绝配，怎么会是这样。可绝配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逻辑去解释，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配对的在一起的方式，外人很难理解。所以《红楼梦》一直在讲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易经》的哲学，就是里面没有绝对的好或坏的问题，它中间是一个因果，是某一种阴阳或虚实之间的配合的关系。就因为这个妈妈养成这个儿子的无能，因为这个哥哥的无能，结果培养出妹妹的精明，它都是因果。好，它中间是一步一步的串联。所以读这个小说，在读这个编织的时候，就让你看到如果在现实里怎么用它，在现实里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上的优点或劣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相互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单一事件，它一定旁边还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关照。所以因此单一的抽那个事件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坏，大概都没有意义了。那个就是刚才讲说，因为在一个急功近利的选举的那样的东西里，他最后就把人都单一化。可是人都不是那么单一的，他都复杂，他不管好或者坏，他中间都有很多牵连。那那个牵连就是文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他会多一点文学啊，他会多一点文学。所以他看待人的事件不会这么片面，不会这么单一跟片面。我想这是《红楼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一个精彩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小说的主线就从尤三姐跟柳湘莲的死亡出家转到了薛蟠身上。薛蟠开始就安排如何要请客了，然后他说，哎呀，不是妹妹提醒我都忘了，从南方带了好多的东西都没有整理，然后那个一个箱子压着一个箱子。就是这个地方又看到薛蟠的可爱，就是说他去做生意，可他替他妈妈带了一箱东西，替他妹妹带了一箱东西。那这个是小事件，可是你看到薛蟠的可爱，就是说你去了一趟巴黎，你总要为妹妹带点什么香水啊，或者什么化妆品啊，就是他会想到私人的东西。所以刚好有两个箱子抬进来，这两个箱子特别讲到说是用夹板夹住的中箱，用夹板夹住就是怕碰撞当中会碰坏。所以你知道说薛蟠所有的货物的箱子都没有这么珍贵，可是为他妈妈带的那个箱子，为他妹妹带的那个箱子特别用夹板夹住，所以抬了两个来。然后他就拍他的脑袋，他说，哎呀，真糟糕，回来快半年了，这两个箱子特别为妈妈跟妹妹带的，结果我都忘掉。薛宝钗就旁边冷冷地笑他说，哦，这是特别为妈妈跟妹妹带的，是因为特别所以摆了半年才给我们，如果不特别带，不晓得哪一年才会给我们。就那个薛宝钗的冷静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就从这个精明的女孩子来讲，就觉得这个哥哥真是糊涂到了极点，说特别为我们带的就忘了半年，那如果不特别为我们带，然后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拿到。好，所以他就打开来看，打开来看就是南方带的一些土产，给妹妹的一些玩具啊，里面有那种整套的捏泥人啊，我想有点像我们在台湾小时候看到那个捏面人。捏面人我们看到小时候的题材大部分都跟戏剧有关，因为老百姓喜欢看戏，比如说《三国演义》里面很漂亮的像吕布戏貂蝉这种戏，那捏面人就会把这个捏出来。那在江南有捏泥，用泥土捏的啊，泥人可以捏到非常的惟妙惟肖，现在大概在虎丘那一带还有这种捏泥人。所以他就买了一整套一整套，用一个盒子外面有一个纱罩罩起来，很精致。所以这里面就呼应到刚才为什么要用夹板去夹，因为里面是泥人，所以它很容易碰坏的。所以你看到薛蟠有他的细心之处，就他特别疼爱他的妹妹，所以为妹妹带的那个东西里面他就很讲究很精致。就这个人粗鲁的不得了，我们看到，哎呀，粗辣辣的一个16岁的男孩子，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都可能有细致之处。就人世间他有一个特别关爱的人，就是他妹妹， 所以他会为那个妹妹细心起来。那这个东西是文学里面最了不起的，我会觉得其实教育里有可能最重要是发现人的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每一个生命，如果你不用片面跟单一去看它，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它都有可能被启蒙的部分。蒙就是它被蒙蔽了，所以薛蟠一无是处，对不对？我们从第一回看下来，薛蟠打死人啊，抢人家的老婆啊，什么全部是坏事。可是六十七回作者忽然让你看到，他就是疼他妹妹的，他就是疼宝钗，所以他就会为妹妹特别做很温暖的事情，很细致的事情。可这个温暖跟细致就是薛蟠可贵之处，也就是人性里面那个可以被启发的部分。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他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很奇怪，他就听宝钗的话，这个妹妹一讲话他就很听。所以有时候人世间的因果真是难以解释，我们觉得哥哥都是命令妹妹的，可是在薛家刚好相反，就是薛蟠什么事都听妹妹的，因为那个妹妹就是聪明，就是冷静又漂亮，所以他一到他妹妹面前他就软掉了，他就化掉了，他就觉得全部都服他妹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宝钗就一样一样的看，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有笔墨纸砚。薛蟠自己不读书，可他知道他妹妹是爱读书的，爱写诗的，所以特别从江南带了最好的毛笔、最好的墨、最好的砚台。我想他大概也不太会选，可是至少尽心了啊，大概也被骗了很多钱，就是买端砚啊，买最好的这个安徽的徽墨啊，去给他妹妹。好，我们看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有人远从巴黎带了很多的珍贵东西给你，应该怎么写法？如果是一个小说家写到这里说宝钗好高兴，我想今天读熊女，这个家里人从这个巴黎带了东西，你一定又蹦又跳，好高兴，说啊得到什么礼物。宝钗立刻就讲说，好，把这个箱子抬进大观园，我要把这些东西分送给我的那些好朋友，所以那边送人比较方便，因为林黛玉啊、探春啊都住在大观园。你可以看到宝钗的个性，宝钗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别人分享的，可这个分享注意不是情感的，其实是理智的，因为他知道他薛家已经人单势薄，爸爸去世了，所以这个薛家今天争到四大家族，其实真的是宝钗，他一定要做人极其成功，他把社会所有的东西打点好，他今天在京城是做客，他没有任何的帮手，所以他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好。所以《红楼梦》里面最好玩的是所有的人都说宝钗好，包括那个应该说宝钗最多坏话的是黛玉，对不对？因为他们有情敌关系，可是你看到黛玉都说他好。而且等一下你看到分礼物的时候最有趣了，每一个人笔墨纸砚还有玩具一份一份，黛玉是比别人多一倍的，他知道那个最对手的那个人，最跟你敌对的人，你就对他再多加倍好，他就化掉了。好，你看搞政治人不读《红楼梦》真的很惨就是原来人跟人之间有另外一种相处的方法，你就讲手段来讲，宝钗的手段也不得了。所以读这一段的时候细心读一下，为什么名单列出来以后每个人一份一份，为什么特别加注一段叫做黛玉独与他人不同，比别人多一倍。好，这个时候你就懂了，这个《红楼梦》里有多少多少的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最爱读《红楼梦》的，所以他真厉害。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权谋，这个权谋跟三国的权谋不太一样，三国的权谋全部变成计谋，可是《红楼梦》是做人，就是如何在他自己的社会里，宝钗如果是一个成功者，这个成功者是旁边敌人最少的，旁边敌人最少的。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另外 一套的政治的做法。可是不要误会， 我讲到这里还是担心说大家会觉得宝钗太可怕了，好，权谋利用，可是不是，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已经越来越自然的在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这家族要维持下去不容易，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们想想看，今天台湾的这几个家族，你们大概屈指也算得出来，如果说落单到最后要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去撑那么大的一个连锁银行，你看到这个女孩绝对跟我们会不一样，就他绝对会被训练出他要怎么去打点出他爸爸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关系，他必须打点好，不然他生存不下去。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六十七回忽然避开了尤三姐跟这个柳湘莲， 其实里面很精致的在编织出宝钗的个性。接下来我们看到黛玉得到礼物了，黛玉得到礼物以后也不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就在那边又蹦又跳的说啊，巴黎回来带了好多土产。我们知道这些土产都是黛玉家乡的东西，因为苏州刚好是她的家乡，黛玉一看到以后就掉泪就哭了，因为这么多年没有看到家乡的东西，家乡的父母双亡，家乡没有亲戚再来看她，所以看到这个物品，有一天如果你在这个非洲的某一个地方外交部派你去做邦交，然后你在那边三十年没有回台湾，有一个人忽然带了一个蛙柜给你，我想那个时候蛙柜绝对不就是蛙柜了啊。我想大家知道林黛玉这个时候那个哭，就是忽然觉得所有的往事被勾起啊，就是她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乡，而家乡也是回不去的，而家乡的人大部分都凋零了，特别是父母都已经死亡了，所以从来这么多年依靠着外祖母过日子，没有家乡的人来看他，所以忽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他在那边的哭泣的那个感觉。那他身边有一个跟他相处了最久最懂他心事的一个丫头叫紫娟，那紫娟立刻就知道他为什么而哭。这个时候你看到宝玉来了，宝玉永远是那个最贴心的角色，所以我们说宝玉其实是观世音菩萨，就是他听到哭声，他会感觉到哭声，他就来了。所以宝玉也有一份礼物，对不对？所以宝玉看到礼物想到的就是林黛玉，想到说哎呀糟糕了，林黛玉看到这个东西一定会哭，因为是家乡的东西，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就，宝玉的了不起是宝玉不会直接讲说啊，林妹妹你是不是这个看到你家乡的东西哭了，因为就触动他了，宝玉就装傻。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安慰，有一种安慰是装傻的，在小时候读不太懂的一个故事，现在觉得特别心酸的就是二十四孝里的老来子，就是爸爸妈妈九十几岁，可他自己已经七八十岁了，可他要装成那个幼稚园的样子，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玩来玩去逗他爸爸妈妈笑，小时候觉得好无聊。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故事里其实有一种心酸，那个心酸是说有时候你逗一个人开心是你自己在装傻，你自己扮演了那个像小丑一样的这个角色。好，我们看到六十七回的宝玉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宝玉就在那边说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因为你嫌宝钗送你的东西太少啊。其实我们知道刚好相反，因为宝钗送黛玉是加倍多的，可是黛玉的伤心是她自己的自怜跟自伤，不是他人对我如何，是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在一个陷在一个感伤跟悲剧的一个情怀里面，所以睹物思人，看到这些东西想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这些东西想到自己过世的父亲跟母亲，他在那边哭。可是宝玉知道这个东西的安慰是没有用的，有时候你到一个朋友家，如果他面临到最大的悲哀，比如说他最相依为命的人去世了，其实我常常觉得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安慰，因为你知道怎么安慰其实都是悲剧，所以你就不如装傻吧。就是宝玉这一天就讲各种笑话，就让黛玉忘掉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你怎么讲他都难过，因为父母的双亡以及这不能改变的事实是黛玉生命里注定的一个悲剧，你越讲他越纠结在那个地方，所以宝玉就在那边扮演小丑的角色，然后每次都讲错话，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他都知道，可他假装不知道，就说黛玉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黛玉就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可是黛玉在骂他的时候就忘了。你可以看到什么叫菩萨了啊，菩萨是他都知道，可他在引逗对方的时候对方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读到六七回你发现说有时候你生命里面那个菩萨你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菩萨，可能你还在骂他，他刚好就是菩萨啊！就是你等一下看到这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在一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这一天宝玉被骂得臭头，黛玉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黛玉就跟他一一讲解说江南有什么东西，捏泥人怎么捏，然后江南的气候如何，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其实宝玉全部知道， 可是宝玉假装不知道，就让黛玉在那边慢慢慢慢跟他讲。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注意一下你的生活里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可是你不知道，你可能觉得他很唠叨，你觉得他烦得要死。所以智慧或者慈悲都很难真正被看到，好，真正被看到。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你会看到那个，有时候我们朋友在一起久了，就看到一对夫妻，太太唠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样，然后一直骂那个丈夫。那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丈夫真的像菩萨。”可是后来我在想，哎，说不定这个太太也是菩萨，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修行方法不同。啊，如果没有这个太太，大概又是另外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红楼梦》，总是让我们看到编织当中不可思议的因果，它可能有另外一个因果，所以它可能只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判断有的时候是错误的，这个判断还是不了解真正的状况。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有另外一种感动，就是宝玉这一天来，他是清楚他为什么来的。其实宝玉这一生跟黛玉的关系他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妹妹是爱哭的，如果爱哭，如何让她可以化解，如何让她不纠结在她自己情绪的忧郁上，她就扮演了那个小丑的角色。所以宝玉在别人面前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可他一到黛玉的面前，他就傻傻的，他就扮演那个傻的角色。然后黛玉这么聪明绝顶的一个女孩子，可是黛玉这个时候又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常常会看不出来宝玉竟然在化解她。好，这就是他们的因果，他们之间的因果。所以我会觉得读《红楼梦》试试看，最后是读自己身边的人。啊，你会发现你身边好多人是在《红楼梦》的关系里，啊，你很难解释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多一层这样的关系，你的生活里面会出现一个另外一种豁然，啊，一种豁然的开朗的那种感觉。数学里的豁然率，或者是我们在哲学里讲的豁然开朗的豁然，是两个不同的写法，同音。可是很有趣，你会觉得多一个豁然，其实让你的生命不是那么单一的，啊，不是那么单一的状况。所以我特别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细读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真的是小男孩、小女孩之间的关系。你的手机什么牌子？然后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照相？那有没有3G 功能？什么？两个就在那边扯来扯去，扯来扯去，结果你会发现黛玉不哭了，被忘掉了一些事情，是因为她在扯其他的事，而这些事情跟原来的线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她一直把她带到别的事情上。所以，当你知道一个人在面临到生命的牛角尖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谈牛角尖，因为他已经在牛角尖里过不去了，你就把他从牛角尖带出来就好了。所以这一天宝玉就是把黛玉从牛角尖带出来，因为知道黛玉的父母双亡跟家乡回不去是他怎么样都无法解决的悲剧，所以就跟他在那边打混，看起来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东西，可是作者写到真是最动人的这个部分。然后宝玉看到黛玉稍微好了一些了，就说：“哎，宝钗送了我们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谢谢人家？”那黛玉就说：“好。”所以他们就要过去谢谢人家。好，这些段落我刚刚提到说，都跟尤三姐的自杀、柳湘莲的出家毫无关系。可是这个才叫做某一种编织啊！他把很多的事件开始组合，让你看到了这个家族里面构成的一个长篇的一个大的空间形态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67回里面啊，可以特别读到几段啊，像一开始宝钗的个性的部分，刚才已经解释说，薛姨妈在难过，那这个妈妈难过的时候，宝钗就听了，并不在意，特别注意这四个字，并不在意，就是说妈妈为什么要哭，妈妈为什么要情绪这么难过。他觉得不见得这个事情要这么在意，他就跟妈妈劝导说，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是一个这么不可以测定的，早上出太阳，下午可能就暴风雨，早上可能是福，下午可能变成祸。这些民间的俗语，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 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思索这些俗语当中所具备的生命的智慧。所以也许到必要的时候，你忽然会跟一个朋友说，哎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智慧累积出来的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语言用久了以后会麻木，所以感觉不深了。可宝钗在这里其实是对于人生有太大的透彻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疼一下宝钗，就是宝钗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因为我们都忘了宝钗有一天忽然爸爸走了，她是经历过这个东西的。所以其实我们都觉得，如果宝钗厉害，宝钗精明，宝钗冷酷，宝钗是经历人生上的大辛酸的人，所以我们都不同情她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女孩子十岁左右就经历到了，就经历到父亲的死亡，这个家族忽然面临到要崩溃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不从同情的角度去看宝钗，其实也不公平。就是一个家这么大的家产，然后这个主掌家务的人忽然走掉，而这个女孩子因此立刻一夜之间要成熟，她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崩溃，一条路就是她撑起来了。那宝钗选择了第二条路。所以我的意思说，读到这里你还是有一种心酸，就是说妈妈你在哭别人，那你不知道我们自己也经历过一样的事，爸爸是一夕之间走掉的啊。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那种冷冷的那个感觉，因为他经历过事情。好，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阅读一定要有这种细心在里面，你才看到作者其实对每一个人物都有担待啊，都有同情。不然的话，宝钗这个女孩就太可怕了，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厉害，那所有可以弄一个什么高铁可以弄到这么辉辉煌煌，那背后是有人的，是有人的故事在背后的。那那个部分就不只是事业，它同时让你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人从什么样的环境里出来，最后如果觉得的厉害，这个厉害并不只是他当下的厉害，他是那么长久里面生命给他的历练啊，他历练出来的这些部分。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前生命定，那活该不是福气。这句话有点吓人啊！活该不是福气，那活该有点我们今天世俗里面变成不好的字了。那可是我想你从汉字的本意去看，活该不是福气，就是其实注定里面这个生命当中他们就不可能做夫妻的。其实我想有时候到了某一个年纪，你大概都知道很多你年轻时候预料的东西最后它并不是如你所预料的。回想到高中大学都曾经有过你们觉得金童玉女的一对，可是很奇怪就是有很多意外发生的。那人生事情看多了以后，最后那个酷那个冷漠其实不是无情，是觉得人生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冥冥之中的注定。所以他说他们活该不是夫妻，这句话有一点像一个预言，到最后你觉得宝玉跟黛玉一定要在一起的，结果活该不是夫妻。可是宝钗最后就跟宝玉结了夫妻了，这些都是她从人生上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她说所谓妈妈所谓的是应有救哥哥的一段好处啊。你看到宝钗的思维是什么？她说妈妈你现在难过，妈妈你现在觉得情绪很低潮，是因为柳湘莲这个人救了哥哥，打败了土匪。有没有发现她的逻辑是功利的？就是柳湘莲跟我们家没关系啊，跟薛家没关系，而且柳湘莲本来打了哥哥，所以他本来跟我们家是仇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这个薛蟠在路上碰到了土匪，就柳湘莲就把土匪打走了，救了薛蟠。所以人世的恩跟怨也是因果，又是一个因果。所以宝钗是特别透彻的，因为透彻你才会有一种酷。好，所以现在小孩子说的百酷，其实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人生太多的爱恨生死以后，其实摆不出酷，那个酷才是最深层的酷。我觉得真正的一个酷的一个典型其实是宝钗，柳湘莲都不是那么酷。我们前面讲过柳湘莲被称为冷二郎啊，够酷的，绝对比现在周杰伦酷得多。那可是柳湘莲还有她的 passion 啊，她最后会出家是因为她还有热，她有热的那个东西。宝钗是真正的冷，不要忘记宝钗吃的那个冷香丸， 他是真正的冷，那个冷是因为他生命里面全部的事情他都透彻看到，他觉得爱跟恨生跟死对他来讲他都嗤之以鼻的时候，他就真正冷啊，那个对生命里面彻底的幻灭感。所以很少人看到宝钗这个部分，总觉得宝钗只是功利而已。那我觉得功利背后还有一个幻灭，这个角色就不太一样啊，他就不太一样。所以因此他跟妈妈说，你今天难过是因为他对我们家有恩，他救了哥哥，所以也讲得很功利。那可是他也劝他妈妈说，这个如果他两个人齐齐全全的啊，他们两个人好好结成夫妻，那我们当然该替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依我说我们也只好由他罢了。所以你注意一下，他会觉得说，如果他们好好的，我们就帮他们料理这个婚事。可以感觉得到宝钗的做人的周到吗？因为他们活着，我们是要继续做人的，所以要周到。可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了，算了吧，就不必再管了。所以宝钗对一种另外一种生命毫无同情，他觉得既然死的死了，出家的出家了，那就由他去吧，不要在这里花多余的心情。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好写啊。我说不好写的原因是，你稍微的笔锋不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宝钗很可怕，像个女巫一样让人讨厌。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宝钗这里有她自己的心酸，因为她面临到这个家业的问题太严重，她要撑这个家族的事业，她不能够动情啊，随便的动情。所以她说妈妈不必为他们伤感，损了自己的身子啊。所以有没有发现，还是从比较理性去思考，说你现在哭啊难过，你身体搞坏了有什么好处？你身体搞坏，死的也不会活，出家的也不会回来，有任何好处吗？你可以看到有一种人在生活当中的思维就是完全理性的，没有对或不对。可是我觉得人生里面需要不同的人，所以有时候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宝钗这种人是不能少的，因为他就代表了一个绝对理性的判断。看到接下来立刻画风一转，他就说妈妈你不要难过感伤这些事，我们真正该办的事都没有办。他说你看，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许多日，那带回来好多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来回几个月，妈妈跟哥哥商量商量，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不然倒叫他们轻看了。就是你们这些做总经理做董事长，你们在干嘛？所以你看到有没有发现宝钗在为家族担忧？他说我们也不商量一下，这些人跟哥哥辛苦了几个月，在路上还碰到盗匪，你回来连慰劳金都不发，也没有请客，你这个家族还要不要混下去？你今天在社会上挂着这样一个大的商业的招牌，绝对不是一个人干起来的，你底下的员工所有的东西尾牙也不请，那个年终奖金也不发，你看看明年会怎么样。好，我觉得宝钗完全在思考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在细读这一段话，就是他的头脑里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人绝对是继承家业的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好，所以我就觉得宝钗在今天就是这个人绝对就是办事的人，而且他冷静理性啊，在这种场所里面，他说我再读一下啊，哥哥从江南回来许多日，卖了很多的货物，赚了很多的钱，那应该这些货物也就发完了，那发完以后都忙完了，辛苦完了，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来回几个月，那妈妈应该跟哥哥商议商议，应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不然倒叫他们轻看了，无礼似的。母女正说之间，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有没有看到对比？薛蟠的眼中有泪是因为他最爱的人出家了，他最爱的人的对象自杀了，他忽然在青春里面的那种痛苦，所以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可是也因为这个真性情，你知道薛蟠绝对没有办法继承家业，因为继承家业要有绝对的冷静，因为 这个家业不是普通的家业，我们一再强调说薛家是皇商，整个皇族的商业全部操控在他们家手中，所以你出来一个这样动情的每天含着眼泪的人，这个家族是势必垮掉啊，势必垮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宝钗就代表了那个要撑起来的那个角色。有时候很好玩，你看到这种家族最后不一定是男性，真的是这个女孩子啊，她代表了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她刚才讲说我们应该要请客，要打点，要发慰劳金，都在为她家族的事业着想。她不是从情绪上来讲，她是说这是一个你家族要维系下去你必须要有的经验啊，她在提醒她的妈妈。照理讲薛姨妈跟丈夫这么久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个薛家的惯例，可是妈妈竟然忘掉了，哥哥又糊里糊涂，最后只有宝钗提醒啊，宝钗在提醒。所以薛蟠眼泪未干啊，一进门就跟他母亲拍手说道啊，拍手说道，我们看到都是动作，因为薛蟠就是情绪激动的人，所以宝钗绝对不会拍手，对不对？宝钗永远冷冷静静讲话，所以你看到肢体语言越大的人其实越是情绪的，所以拍手觉得很难过，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吗？那薛姨妈说我在园子里已经听说了，大家正在议论，那我在这里正跟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那薛蟠说你说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那薛姨妈说可是啊，柳相公那么一个年轻聪明的人怎么就一时糊涂？注意世俗的角度，世俗的角度对一个人的自杀，对一个人的出家，其实到现在为止大概也离不开负面的看法，离不开负面的看法。可是我刚才已经提过，为什么文学里面的出家跟死亡常常是最动人的场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文学会使我们发现两个自我，因为在现实里永远鼓励着你在现实里要成功，它才是圆满，可是有一个部分是在另外一个自我里做不妥协的一个完成，那是另外一个自我。所以文学的功能在这个地方产生了非常强的平衡。所以很多人认为一个很粗俗的看法，就是说如果罗密欧朱丽叶看了以后小孩子都学罗密欧朱丽叶自杀，不是很惨？所以很多人是从这个角度认为文学，有些文学会被禁止。可是刚刚好相反，你注意一下，读罗密欧朱丽叶读到最感动哭得最厉害的人，他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随着剧中人已经有过一次死亡经验，所以在现实里回来的时候他是比较平衡的。所以现在西方的比较现代的心理学的美学是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梵谷自杀的梵谷的话我们这么感动，因为我们有一个部分是梵谷，可是看完梵谷的话感动完了以后，我们在现实里不会去做那个选择。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社会自杀率越来越高的时候，是因为它文学艺术的东西少掉了，它的某一个坚持的那个宁为玉碎的毁灭的那个梦想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在现实里就去完成，所以刚好是一个不同的解释。所以今天在台湾其实我很希望讲这个东西，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的美学谈的刚好跟我们相反。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为什么越来越多什么在网友上联络然后就一起相约自杀？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文学的阅读极度没落，他们没有这个部分的满足感。就是如果你读，我们大概中学时候在看梁山伯祝英台的电影，然后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然后那个年龄哭过以后，你回到现实里有一个部分拿掉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使人净化，让你干净，因为你哭过了以后你到现实里就好一点，你没有哭过，你那个哭憋在心里面，你在现实里它会走向绝望。所以我们看到刚好是跟我们一般的人的解释是相反的。所以父母不要担心说孩子在读什么悲剧啊什么，要让他多读一点悲剧，因为亚里士多德说悲剧使人净化，因为它会疏解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自己不知道的身体上的忧郁跟感伤性的东西，他在发育的过程里他也意识到他自己身体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是毁灭性的。所以其实在心理学上了解到青春期这个时候的自杀倾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状况，就他有一个实验性，他想去实验。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台湾的小说家王文兴写的一篇小说，他里面就讲一个高中的男孩子，就是尝试着用刀片去割自己的，因为他听说那是生命线，生命线越长越可以活得久， 所以他在那个他整个小说在写一个游戏，最后割到动脉讲这件事情。可是很奇怪，就是其实那个心理状况我们在那个年龄有时候会有那个部分，就是很想去试自杀，对那个年龄来讲不见得是一个有什么事件的事情，有时候是他要实验他的生命生跟死是什么，他想去跨过那一条线去试这个东西，几乎变成他的某一个游戏。可在文学里读过以后很奇怪，在现实里你不会有这个欲望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会提供一个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事件青少年的 那种自杀事件刚好不完全相同的解读。好，所以我特别提到说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其实薛蟠啊或者这些都是这个年龄层，好，所以他们会有这些反应。所以薛姨妈在这里批评柳湘莲，批评尤三姐，也是一个世俗的角度，因为世俗一定认为这是悲剧。可是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六十六回的时候觉得那个揉碎桃花红满地觉得好美的句子，尤三姐的死亡是被曹雪芹写成诗句的，揉碎桃花红满地，就是他那个剑一划过去的时候血蹦出来，接下来作者写的是一句诗啊，揉碎桃花红满地。那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觉得死亡这么美啊，死亡这么美，而且他要这个美丽的死亡，他不要那个邋邋遢遢的死亡。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心理学上绝对可以理解，可是到薛姨妈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就看不到揉碎桃花红满地那个美，他会觉得好可惜，这两个人怎么这么糊涂，看起来聪聪明明的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就是不同角度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薛姨妈还是比较从人性的角度说，你们相好了一场啊，就薛蟠跟柳湘莲结拜为兄弟，好了一场。那他没有父母兄弟，单身一个人在这里，那你也该各处找一找才是啊。就是还是希望现实里有补救，看能不能不要让他出家了，各处找一找才是。那靠着那个跛足道士疯疯癫癫的，能往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世俗的看法。我们知道跛足道士赖头和尚在《红楼梦》是一个先知的角色，他们跛着脚，他们拉力头，可他们出来讲的话是度化人间的。可是我们看到薛姨妈这种对人世间所有的东西还有很多眷恋的人，他是看不到先知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西方人常常讲说耶稣再来他还是被钉十字架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先知。所以先知的角色其实扮演的就是跟我们今天贪恋的东西刚好相反的。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讲你放掉你现在的权利，放掉你现在的财富，放掉你所有的占有的东西，你不是听不懂，是做不到。所以这个跛足道士跟拉力头和尚其实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薛姨妈就讲说这个人听了这跛足道士这几句话就跟他出家了，他还是从一个世俗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跟朋友讲说其实台湾的事件很好玩，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妈妈很虔诚每天念佛经啊，一天三次上香，可是有一阵子你看到一个事件说这些小孩子读大学读了一半忽然去出家了，然后妈妈就哭着冲到那个庙里去骂那个大和尚。其实事件很像啊，就是你会发现他在现实里跟他自己的那个念佛经他中间还是有冲突，他也不去透彻的去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出家这件事情在这里用薛姨妈这个东西点出来，可是薛姨妈是比较温暖的，就跟这个儿子讲说你还是要去料理一下这个事情，看能够尽尽人事。所以他们就去做了，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开始去料理其他的事情，就是请客啊。对于这个员工的请客的部分，那薛姨妈借这个机会就教诲了一下薛蟠，说你自己也应该把你娶媳妇应该办的事情要办一办，早早料理料理，咱们家里没有人手啊，特别注意咱们家里没有人手，意思说你爸爸不在了，那你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可以帮忙，你就一个妹妹，所以妹妹也不能出面帮哥哥办婚事，所以你自己 应该打点一下，很多事要料理一下。那笨雀先飞啊，我们因为没有人手，我们是一个不容易做事情的，那我们就早一点准备，细心一点，省得到临时丢三忘四，不齐全，叫人家笑话。另外，你妹子说你回来半个多月了，货物也发完了，你做买卖去的伙计们也该设桌酒席，请请他们筹筹劳乏才是。你可以看到这种周到，就妈妈被妹妹提醒了，被薛蟠的妹妹提醒，所以妈妈非常周到，说哪里有你在那边赚钱，你做生意货物都发完都卖完，你回来对底下的员工一起去做生意的人没有任何分享的感觉。其实这里面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今天一个企业成功绝对是他在跟员工上有共同分享的意义。我们民间俗语常说，哦，我看着你在那边吃肉，我至少也喝点汤吧。好，这个民间的俗语也是一个智慧，就是说你让人家觉得说我一点好处没有，都是你们的好处，这个事业迟早就垮掉啊。从政府的管理到企业的管理都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概比较上轨道的企业，他是知道怎么去让这个利润跟大家分享的。那么薛宝钗提醒的是这个东西，我一再提到说林黛玉绝对想不到，因为林黛玉家不做生意，宝玉也不会懂，只有薛宝钗懂，因为薛宝钗家是做生意的。好，我们看到《红楼梦》十二金钗里面大概懂这个东西的其实是宝钗。王熙凤的家族是那种将军家族，九省统治，官僚家族，所以王熙凤厉害，可是王熙凤不够周到。可是商人家族是最周到的，因为他知道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利益均沾，所以你拿得多，你不要让别人一点都不拿，那他就迟早要出事。好，所以你看到薛宝钗的个性反应是因为这个家族，我们一直讲皇商皇商，一个贸易跟商业的家族，他才会懂这个东西。好，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建立起来，最后它变成社会的另外一个秩序，是因为他懂得这个部分。从十九世纪那个工人工作14小时到16小时，没有退休金，没有分红制度，到今天西方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到跟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是它是修正过的，因为修正过了以后，它的劳退制度各方面东西它建立得非常完全。台湾这几年其实在学这个啊，一直在学这个东西，所以它慢慢要过渡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的资本投资之后，我如何让这个利益跟大家能够有一个共有的分享状况。好，所以独占性的东西一定是危险，在商业上是危险的。所以有时候我很想用薛宝钗来写一个近代中国的商业观念，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你看到薛宝钗这么早就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后来并没有成熟，一直到近代大概到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才真正开始走向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他一直怕商业啊，一直在防止商业，一直防堵这个商业。可商业其实刚才讲到说它是一个共同性的东西，因为它最有一个企业体的意义，所以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讲企业，所以它的工会制度，它的所有这个合理化，使得西方后来在明朝这个前后的时候超越了中国东方，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了啊，发展成熟。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观察现实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可以看到传统的产业里面常常是一个比较独断性的家族的企业，家族本身独断的那个状态，它面临到一个状态它一定要转型，当它不能转型的时候，它就变成社会里面的一个阻碍，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开明作风的东西它没有办法转啊，没有办法转。其实我常常看到宝钗这一段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感慨，就是说哎，这个女孩子真是厉害，她在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家族如何去做很多的修正。那特别看到这个话宝钗没有讲，对不对？宝钗跟妈妈讲，要妈妈去讲，因为妈妈是董事长，所以宝钗其实是一个幕僚，她会觉得今天用我妹妹的身份出来讲话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因为薛姨妈在丈夫死掉以后，薛姨妈等于是这个家族里面的长辈，她是董事长，所以这个话最后还是薛姨妈讲给薛蟠听。这个也是宝钗聪明的地方，宝钗绝对不会笨笨的跑出来说哎，你们听我的，我现在如何如何，她知道她要扮演那个幕后的角色，因为她年纪太轻，她是一个女孩子，她不适合站出来。 哦，所以这都是宝钗的这种聪明。下面有一部分我比较希望大家注意到，就是薛姨妈讲我们要酬劳酬劳他们啊，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们固然是咱们家请的啊，他是我们家的员工，他拿我们的薪水吃工时劳金的，注意这几个字，工时劳金，他们就是按时间一个月打工，一个小时打工拿劳动薪水的这种劳动者，你对他们不要认为说我用你已经是给你利益了，如果有这样的观念，最后他就可能是一个太劳暴动，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他没有被公平对待，所以你会发现说，包括现在很多人讨论到的社会事件里面，为什么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劳工的局处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劳动者本身他刚好就是底层，他是低收入，那么这个低收入的底层，他会觉得你的繁荣在上层建设，他如何在这里面构成一个利益共同分享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最难拿捏的啊，最难拿捏在适当的状况里如何让他被安抚，除了物质上他觉得你不要太离谱，第二个精神上他没有被歧视，这两个部分大概是社会阶级性上不冲突的最大原因，所以现在所有的社会就害怕的是阶级冲突，因为当你看到一个社会觉得权力跟财富都在你们手中跟我无关的时候，他就可以闹，因为有一个老话叫铤而走险，铤而走险是我太没有利益的时候我就干脆闹起来，因为我一无所有，我闹起来我没有什么损失，可是你损失很大，如果我在这个城市每天晚上去烧你一部名牌车你就受不了，好，你注意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薛宝钗注意的就是说吃工时劳金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最不好打点，可是我觉得宝钗真了不起啊！今天劳委会大概应该找他去做这个主委，就是你会觉得，哎，他从观念上照顾到这个东西，他知道说我们做生意货物都卖完了赚了钱，底下人不会不知道的，赚了多少钱他们也不会不知道的，哎，你不要太过分，就是你赚了这么多钱他们一点都没有，那至少请请客能够慰劳一下，那心理上至少舒服一点啊！如果你觉得你小气不肯发这个分红的部分的话，那至少你心理上要安慰一下，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解释说这个小说在67回的编织这个部分是惊人的重要的，所以迷惑在尤三姐的死亡柳湘莲的出家的美的读者有时候看不到这个部分，就是他其实又有极其在社会现实里面很多的反映的这个串联的部分，那薛姨妈就说到底他们算是客啊，客就是你请来的员工，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说清朝的戏大家都看过，所有的大官一直到下属只称呼奴才奴才，我们注意一下曹雪芹的家族曹寅官做到这么大，对康熙皇帝称奴才奴才，因为他们是包衣，包衣就是奴才，可是薛姨妈跟宝钗的观念不是，就是我们请来的员工是客，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观点，就是我今天我有一个公司了，我请了员工，这个员工应该是被当成奴才吗？还是说他是客？如果是客，他就有被尊重的部分。我们今天的劳动人口很多，我们的外劳非常多，他到底是奴才还是客？我想里面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他是奴才他就可以暴动，不要忘记，如果他是客，他就可以有比较平等的相处关系，啊，他就有平等的相处关系。所以他特别讲说，到底算是客，那又陪着你走了1-2千里的路程。好，注意一下，这个话里面其实也话中有话。我们知道以前做生意的人最怕的是在路上碰到盗匪，可是我们也知道盗匪发生的时候，员工可以跟盗匪勾结的。所以陪你走1-2千里路的人是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也可以变成盗匪，这样可以了解吗？他们拿那一点点薪水，他们想我干嘛，我这一辈子干这一票就够了，我把你所有的货物抢了然后我去卖， 然后地那么大，我跑到另外一个省去，你再也找不到我。所以过去有所谓的镖局，就是保护的，所以他有很多的保全人员。所以这些陪着走一二千里路的人其实是最重要的人，那么他们跟你走了一二千里路，帮助你把货物卖掉，而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土匪来，这些人也被杀的，那回来没有任何的安抚，绝对出问题。好，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在六十七回里面，我其实这一部分是一般我们今天看到《红楼梦》都被忽略的部分，因为大家太注意尤三姐的死亡跟柳湘莲的出家，反而没有注意到作者了不起的地方是串联了这一个部分，让你忽然看到了薛家背后的另外一个组织的这个关系，这个才配得上说大小说、长篇小说、伟大小说啊，就是它格局够大啊，格局够大。你把这段删掉，很多人觉得不影响尤三姐、尤二姐的故事主线，可少掉这段，大家知道少了什么？因为整个大小说的架构没有了，就是薛家的背景你看不到啊，你会看不到。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线系统里面再看下去。好，所以六十七回的上半基本上是薛蟠送礼物给薛宝钗，薛宝钗把它分给林黛玉，下段王熙凤病好了，王熙凤开始要查案子了，查她丈夫到底在她生病的时候干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又进入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看六十七回的后半，谢谢。